史上最冷清也最严峻的2020东京奥运即将顺利落幕。身为主办国的日本在其中的表现如何，成为各路专家讨论的热点话题。日中关系专家、台湾日本研究院顾问陈文甲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本次日本在主办东京奥运值得肯定与有待改善之处大致各半。他说，
那我想其中值得肯定的是，日本呢将其引以为傲的社会 5.0 超智慧科技呢，在以人为本的思维下呢，串联的这个 AI 机器人，还有大数据、物联网，还有无人机，还有动漫等元素呢，植入冬奥的这个举办工作，再一次的呢让这个世人见证了日本它的科技它的经济它的这个文化的强权地位，同时呢他也借由高科技的诸般运作，虽然在这个疫情肆虐情况之下呢，依然能够如期如此的完成奥运。
日本运动社会学家、明治大学政治经济学部教授高峰修认为，日本在举办本次奥运的表现差强人意，只有因为偶发事件而受到重视的性别平权问题勉强可以称为进步。他告诉美国之音，
まず森さんはその組織委員会の会長だったんですけども、まあそれを受けて結局森さんは辞めて、で、組織委員会の方も、
前奥运组委会主席森喜朗因为歧视女性的发言辞职，组委会觉得造成了负面社会观感，所以成立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处理性别问题的小组。组委会也开始大量启用女性成员至 40% 的比例，并开始制作奥委会出版的原始指南的日文译本，此外还发给媒体作为拍摄选手时的指导方针，所以这次很有性别意识的拍摄状况就大幅减少了。虽然是出于一个负面事件导致的改革，也凸显了日本对于运动与性别议题的重视方面比其他先进国家落后许多，但是总算是有开始了。他表示，虽然这个改变很小，但或许可以带动在运动之后日本社会的多样性与和谐的理念，这样才算是举办本次奥运的正面价值。对于需要改善的地方，陈文甲认为日本政府对于疫情的控制不甚理想，在奥运期间各地疫情直线升温，又以举办奥运的东京最为严重。虽然政府一再宣称疫情突然恶化与奥运无关，但是奥运所引起的民间群聚感染，加上号称防疫泡泡的选手村也感染严重，都是让本次奥运失去光彩的原因。他指出，民间多有责难的是，国际奥委会为了已签订的合约，特别是占其收益 75% 的冬奥播映权，而日本政府为了顾全国际奥委会的利益以及菅义伟个人的仕途，在面临紧急事态的情况下执意举办奥运，将人民的健康置之度外，这种做法自然引起许多的民怨，无法透过奥运有效建构全日本人的集体认同感。日本经济新闻与东京电视台7月26日的民调显示，菅义伟内阁的支持率下降至 34%，已经逼近了日本政坛 30% 的民调关键门槛了。高峰修也认为，日本政府在疫情控管不佳的情况下，不听专家的意见强行举办奥运，是本次奥运最大的败笔。他说，
皆さん、コロナに感染しないように、行動を控えてくださいというふうに言いながら、東京のど真ん中でお祭りやってるんで。
在举办奥运的前几天，东京进入第四次发布紧急事态宣言了，民众早已经防疫疲乏，不守规则了。这时候呼吁民众减少外出活动，政府自己却大张旗鼓的举办跨国运动赛事，民众当然更不愿意待在家里了。而且即使进入紧急状态，也没有强制规定限制外出聚餐，餐厅也可以营业，根本就无法管控人流，政府只考虑利益相关者的因素，根本没有认真采用专家提出的建议，造成奥运期间染疫大爆发。日本8月6日全境新增确诊15645例，连续三天创新高，累计确诊病例破100万，其中东京最为严重，连日屡破新高，单日确诊率均超过4000人。 根据全球市场研究调查公司易普索7月13日公布的民调显示，日本有 78% 的受访者认为不该在疫情下举办奥运。高峰修表示，在奥运开幕之前，民众确实反对举办，但开幕式的电视收视率高达 56.4%， 是当时里约奥运会时的三倍。在开幕式上，他在国家竞技场周围进行实地考察，发觉由于交通管制，国家竞技场周围的人行道上挤满了人，日本奥林匹克广场也是人山人海，就像疫情发生前的烟火大会一样。奥运会开始后，电视每天都在转播赛事，民众渐渐地不再讨论举办奥运的利弊了。高峰修说，
状況にどんどんどんどん流されていくんですよね。ここでは脆弱なメンタリティって書いたんで、例としてね、やっぱり戦争の話の時に、戦争中はね、もう本当
随着情况改变，日本人就随波逐流的很快改变自己的原则，不再重视自己最初的坚持，这就是日本民族脆弱的心智。就像二战前大声高喊天皇陛下万岁一样，战败时就瞬间变成民主主义者，完全没有思想基础，所以可以马上转换立场。这次让全世界看到了现代日本人这种脆弱而缺乏中心思想的特性。再照这个状况走下去，原来的日本文化就会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无原始特点、无色彩的经济强国而已。他指出，名小说家三岛由纪夫曾经将战后的高速成长期描述为空虚，在这次的东京奥运会上十足呈现这种缺乏思想的特性。然而日本要交棒给中国举办半年后的北京冬季奥运，中国一向给外界自我主张强烈的印象，这种对比会在两个主办国之间特别的明显。陈文甲认为，虽然日本社会对于政府举办奥运的评价有待观察，顺利完成举办确实为国际社会体现了奥运的重要理念。他认为近来美中冲突升温，日中关系也随之恶化，中国的海警数度造成尖阁诸岛与南中国海域的威胁，日本官方在中国对待维吾尔、香港等人权议题上有别于以往的频频发生，对于台海议题更是愈发明确的表达立场。但是这次奥运中国代表团派出了777人参加，是中国史上境外参赛规模最大的一次，加上在疫情影响时，美国总统夫人及法国总统等国际政要依然到场祝贺，这展现了日本在国际间的政治影响力，让国际社会全面支持与捧场。陈文甲说，
这次呢，日本这靠着这个强大的政经实力啊、科技能力啊，还有他的这个文化创举等等，体现了呢运动拥有改变世界与未来的力量。哦，他的这个赛会的愿景，哦，也完成了冬奥的举办。那虽然呢，这个疫情呢引发的东京啊，或者日本的确诊的新高，然后也受到人民的批评，但是呢，他跟世人展现的是他这个在疫情下的奥运典范。那我想呢，这也可以让明年北京的冬奥引以学习的，因为呢，到了明年二月，我想疫情他应该也还不会被控制。中国呢要如何超越日本的强劲实力办好冬奥，然后呢同时也要落实防疫以及稳定国内人民的信心，这都是中国要学习跟引以为戒。
陈文甲表示，奥运是在世界面前展示国力的契机与平台，日本为了顺利办成东京奥运，当然竭尽诸般手段的拜托美国能够以政治归政治、体育归体育为念，积极参加东京奥运赛事，也不要带头抵制北京冬奥，因为唯有日美共同支持北京冬奥，才能换取中国相应的支持东京奥运。相对的，中国会避免合纵欧亚反制中国的美国博弈战场延烧到明年的北京冬奥，也积极的先支持日本的东京奥运。从日中在奥运上的合纵联合招式，可看尽大国之间的算计，而日本并不落于美中之后。明年二月的北京冬季奥运可能埋藏着被抵制的风险。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五月呼吁美国与全球主要国家以外交手段抵制北京冬奥。欧洲议会与英国下议院在七月通过抵制北京冬奥的决议案，日本至今尚未表态。 陈文甲认为，日本在中美之间仍将保持一贯的战略上的模糊，以求安全上紧靠着美国，经济上依靠中国，在两边游移获利。唯有通过获得美国的信任与支持，才能达到日本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之下，近期的日美同盟对抗中国仅限于安全保障的层面。而日中双方都深知在政治上与经济上都需要彼此的合作与配合，两国对于举办奥运的基调上都是互相合作与支持的。他说，
我想呢，日本呢应该会采取所谓安保归安保，体育归体育的模糊策略，尤其呢就国际道义而言，礼尚往来，投桃报李呢本是应该的。尤其这次呢中国参加冬奥代表团呢达777人，那号称呢除北京奥运之外呢到境外参赛的史上最大这个奥运代表团，用这么大的阵仗意气相挺，就被称为这个史上最悲情的东京奥运无疑是中国对日本这个邻邦表达了高度的善意。其实就国际利益而言我们经常听到的说，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那日本呢当然呢也会期待北京冬奥能够顺利举行，到时候呢在世界的工厂与市场的中国呢能获取它的这个政商利益。
高峰修说，
SNS でそれぞれの人が自由に発信できるっていうのが本当にいい面と悪い面があって、今回その悪い面がかなり表面化しましたよね。
本次东京奥运中 SNS 社群媒体十分活跃，本来影响面是各有优劣，但是这次负面的影响已经浮上台面了。中国网民利用 SNS 对日本与其他国家选手强烈的批评与辱骂行为，已经造成原本就不太好的日中感情更加恶化了，双方没有因为体育而变得更和谐。或许会因为 SNS 的广泛使用，日中前后举办奥运反而让东亚国家的民众对中国更加反感，那就违背了奥运创始人古国坦希望的以体育文化交流促进人类和谐的初衷了。美国之音特派员向林台北报道。